八，我的困惑，如果真的没有一个朋友看出来这其中的矛盾与错乱，恐怕我们也只能无言以对了。海日涵，在前几封信里，我总是希望能给你一个比较积极的想法，可是今天这封信却怎么也做不到了。在心里累积了几十年的困惑，如今更是找不到解答。这次的事件与蒙古高原有关，原本是很快乐的开始。前几个月，有位我非常敬仰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出版一本以介绍蒙古高原给社会大众为目的的普及本，要我帮他去找摄影家提供作品作为插图，以及要我也写篇短文放进书中，我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海日涵，因为我由衷地尊敬这位朋友，我想他要推出这样一本普及本，一定会和其他人的看法不同。我多么庆幸可以为他效劳，在其间做个小小的联络人。想不到新书出版了，匆匆翻读之时，我的心一点一点冷却。那在大汉民族知识分子心中对蒙古民族根深蒂固的成见，在这本书中依然存在。前几天我对出版社提出抗议之时，电话那端负责这本书的编辑非常诚恳地对我说，可是习老师，我们在决定引用这一段文字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贬义的意思在啊。我相信他的诚恳，我们认识很久了，他的确是位有慧心、有才情又极为负责任的编辑。虽然我们走得并不近，可是在许多事情上应该还算是很谈得来的朋友。我也相信朋友出版这本书的原意绝对是正面的，他一定也不能明白我怎么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海日涵，怎么办？要怎么向这些朋友解释我们心里所累积起来的伤痛？从小到大到如今都已老去的我，要怎么向别人解释我这大半生所遇见的那些或明或暗的文字或者话语，将我深爱的蒙古牢牢地置放在千年以来早已僵化、概念化了的形象桎梏之中，是多么沉重的负担？说还是不说？还是只举出一件特别荒谬的实例来？这件实例发生在2001年的秋天，地点在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那天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怀抱着美好的憧憬，欢欢喜喜地往故宫走去。故宫举办大汉的世纪特展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听说观众不少。这次展出的主题是蒙元时期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可是在参展中路过一处贩卖纪念品的柜台之时，好奇地拐进去参观一下，一位服务人员手中拿着个小小的拨浪鼓向我走近，他一面示范地摇着，一面微笑向我说，买这个吧，很有趣呢。我也对他微笑，然后再转向他手中的玩具，细看之下，我整个人都惊呆住了。这个民间传统的拨浪鼓（括弧还是应该称作货浪鼓）是细细长长的竹枝上插着一个小圆鼓，两旁用绳索系着两个浮动的小鼓槌，晃动之时，小圆鼓槌就不断敲打着中间的鼓面。此刻，在正反的两个鼓面上贴的正是这次展览《大汉的世纪》里的大汉元世祖忽必烈的头像，所以两个小鼓槌正不断地捶打在大汉的脸上。见我目瞪口呆， 服务人员好像受了鼓舞，顺手又从架子上抽出另外一只拨浪鼓。这次鼓面上贴着的是忽必烈可汗的刻墩，也就是史称昭瑞顺圣皇后。戏出红吉腊氏，蒙文名为彻博尔，又名察必。这两位大元皇朝的帝国就在我眼前，被四个翻飞的鼓槌一次又一次地击打着他们的圣颜。我慌乱以及好像自己也在被击打着一样。这时候又看见在旁边的展示台上，两位帝后的肖像被烧制成方形的瓷砖，分别用铁框衬着，旁边的展品介绍上写着的大字是热锅店。是可忍孰不可忍，海日寒，你知道我现在多后悔，为什么当时不走上前去正面质问，这样公然的侮辱究竟是谁的主意？可是没出席的我却只是轻轻惊叫了一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就转身逃出故宫去了。好像犯错的人是我，必须要赶快离开现场才行。回到家之后才打电话向故宫询问，才知道在贩卖处出售的纪念品盈余是故宫员工的福利，我得向主管员工福利的部门去查询。电话接通了，负责这个事务的是位女士，说话非常文雅，态度也谦和有礼，更显出我的气急败坏，只会一直反复很没有礼貌地询问她：请问你们会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做成拨浪鼓吗？请问你们会把蒋中正、宋美龄的头像烧成热锅垫吗？那位女士依旧很平和地对我解释，故宫出售的纪念品也不是我们自己就能随便决定的，必须经过一个审查委员会通过之后才能贩售，这些审查委员都是故宫聘请的专家，有院内的和院外的学者。这样吧，席小姐，刚好明天有个评审会议，我今天先把您所指出的问题产品下架，等明天委员们开会的时候再来决定好吗？人家说的这样有条有理，我当然不能再有异议。于是过了两天，这位女士再打电话来通知我，委员们考虑过后觉得有些不妥，同意把那项产品剔除，不过已经售出的就不可能追回来了。要到了几年之后，有位大学同学主动向我提到，他也是故宫那些评审委员里面的一个，并且也参加了那次的会议。面对着自己的同班同学，从年少时相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认识不能说不深。他一直是位正直爽朗、有同情心、更有正义感的卓然君子。可是为什么对于这样不公平的事件，在事前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而当日会场上的那些评审委员，想必也都是学养丰厚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没有一个人在事前发现有些不妥呢？海日寒，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并不能反对汉人责备甚至咒骂蒙古人，这是历史累积的仇恨，不必掩藏。我要求的是真实和公平的对待，因为展览的标题是大汗的事迹，而不是侵略者的事迹。吊诡的是，为什么总是一面把大汗的荣耀都视为中华民族的荣耀，一面却又把大汗放在被告席上？海日寒，被告席这个说法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已逝的历史学家姚从吾教授在1958年秋天那场有名的演讲里说的。因此之故，《秘史》一书一绝难能可贵， 它实在是汉文正史、汉文记载以外唯一的大部头的用蒙古文，由蒙古人的立场直接报道塞外边疆民族生活的历史巨著。因此东亚中华民族史中也有了一位相当忠实的被告，可以陈述另一面的事情，以便与汉文正史彼此比较，应以说明我们泱泱大国兼容并包的精神，致使者痛快之事无以于此。这段话里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与错乱，不过我相信当年的姚从吾教授绝对不会察觉，对他来说这是极为合理的观点，所以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海日韩，如果今天在我们的汉人朋友之中，有人可以一一指出这些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地方的话，我们一定要深深地感谢他。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一位朋友可以看出这其中的矛盾与错乱，恐怕我们也只能无言以对了。就在这里停笔吧，再会，海日韩。慕容，2010年4月25日。